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14号，公元2011年9月1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节目，境内藏人非法遭判与西藏的现实处境。欢迎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那么本期我们所要谈论的话题是境内藏人遭非法宣判和西藏的现实处境。那么自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发生以来呢，境内藏人呢陆续遭到中共政府的随意拘禁、非法宣判，甚至有很多的藏人被处决。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呢，在2010年12月统计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两年来已经有831名藏人被关押在看守所、劳改营还有监狱中，其中被判死缓、无期徒刑还有有期徒刑的藏人呢人数高达360名。仅在2010年，中国政府呢拘捕了188名藏人，其中对71名藏人呢进行了判决，但是实际数字呢远远超过这些。而在这一年呢，为了藏人的自由，西藏安多阿巴格德斯僧人平措于3月16号呢自焚身亡，以及8月15号印度独立日当天呢，西藏康区道孚县尼措斯僧人村王罗布呢自焚身亡后，中国当局呢先后对阿坝还有道孚境内呢实施军管措施，很多僧人还有藏民呢陆续被当局强行拘捕，甚至被判刑。那么最新的案例呢，就由西藏康区僧人村王罗布呢自焚后的第10天，中国政府向外公布将以故意杀人罪对西藏安多阿巴格德斯3名僧人进行宣判。随后呢8月29号和30号呢分别对格德斯僧人尊珠判处了11年徒刑，然后对责任丹真判处了13年徒刑，还对单纯呢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上述3名西藏僧人被判重刑后呢，也引起西藏流亡政府、国际个人权组织、流亡藏人还有声援西藏团体等的强烈批评。那么西藏流亡政府说呢，这种监禁、非法宣判等行为呢是不会解决西藏的实际问题。后来呢，美国国务院就这一判决表达了严重关切，要求北京政府呢改变导致西藏局势紧张的有关政策。那么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格德寺也强调，中国政府呢为了抹黑西藏自焚僧人平措为民主自由事业所做出的英勇事迹，栽赃陷害其他僧人，欺骗国际社会，制造出西藏僧人平措呢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指示和鼓动才点火自焚的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本台这期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呢，特别邀请了一向关注和研究西藏境内局势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副主任三杰加先生，还有呢一直与中国和西藏的网友呢通过聊天室交流观点保持互动的哲娃在线负责人汪女士参与节目，点评西藏境内藏人遭判事件和西藏的现实处境。那么西藏康区僧人村王罗布自焚后呢，中国政府立刻以指控杀人罪对西藏安多阿巴格德寺自焚僧人平措最亲近的3名僧人呢进行了重判。您认为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政治动机？请三杰加先生先说。
对，我认为这呢在政治上体现中共他表现他的强硬的政策，特别是更像表现中共对西藏政策的强硬的那种表现。当然这有政治动机，中共自入侵西藏以来一直是强硬的这种政治手段来统治西藏。所以呢这次事件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中共更想是对国际社会或者说对藏人表现他对西藏的这种强硬的政治制度和强硬的对藏政策。
嗯，在这一问题上请汪文女士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中共侵占西藏以后呢， 一直到现在，这种政治目的和动机都是无处不在的。就是比如说在政治、经济还有这个文化环境这方面，比如说文化上的就是侵略啊，还有这个环境的破坏，还有这个政治上的压迫等等。这次主要呢就是针对的是就是僧人，因为寺院是那个我们西藏文化的这个传播这样一个基地，然后打压僧人就是为了就是打压西藏文化，所以主要他们针对的就是个寺院的僧人，然后对他们给予就是重判。
为什么这次与以往不同？中国政府呢？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提前向外公布了哥德寺三名僧人的宣判日期和相关情况。在这方面请三杰佳先生谈一下。
我觉得因为这次那个哥德寺的僧人自焚事件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也非常清楚这个事件在国际社会上造成的影响，甚至在西藏境内或者说在境外藏人社区遭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往中共的政策是对于西藏的藏人的判决，特别是对哥德寺的僧人判决，或者说其他寺院的僧人的判决，都是以秘密的方式进行判刑，或者说不公开这些信息。那这次由于这个国际社会或者说在境外或者境内的种种压力和影响下，中共制造一个假象，就是说我对他们的判刑是公开的，是公平的，这种假象来迷惑或者说欺骗国际社会或者说世人。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虽然这次事件大家都知道平措是哥德寺的僧人，而且他是20岁，不过中共他在判刑的时候，他在中共自己的信息里面会把他的岁数压缩，然后说16岁，16岁以后呢，他可以制造一个假象，这个平措他没有因为他16岁不满18岁，所以他制造一个假象，就是说不是他的动机，好像这三位僧人煽动或者说只是他去自焚的这种假象。所以我们非常清楚，他虽然不同以往的把这些信息表露出来，但是他的目的就是制造一个假象，然后去欺骗或者说对在国际社会在外界制造一个影响，他好像所做出的判决是正确的，是公正的，是公开的，这种假象我认为是这样。
汪敏女士对此有何看法呢？
张志霄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自从那个阿巴格尔的僧人拼错自焚以后呢，这事件呢引起了国际社会与那个全球流亡藏人的极大关注，然后呢中国政府也因此遭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以及那个压力，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不得不把这个审判日期提前，然后公开啊，然后刚才说的你要制造一个假象，就是欺骗这个国际社会啊。
中共对自焚僧人最亲近的僧人呢判处重刑，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共一贯采取的杀鸡儆猴的手段，其目的呢是为了防止未来有僧人或者藏民自焚，同时呢也发出了警告，让他们知道自焚者死了，但是其亲友呢必须要戴罪。但也有一些人表示这是中共栽赃陷害、千里寄穷的伎俩，他已经想不出其他什么花招，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我觉得全部都有，两个方面都有。因为中共他想尽办法，他能使出来的所有的伎俩他会全部会使出来，他想办法警告藏人，用暴力的手段去镇压，告诉藏人如果发生这种事件，他的亲人或者说寺院的僧人会遭到这样的惩罚，所以他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或者用暴力的手段甚至用重刑判决亲近的家人或者说亲近的僧人进行戴罪，然后惩罚。比如说有一个藏人，他有动机会做出这种抗议的，采取这种手段，但是他必须要考虑他周围的僧人，甚至包括整个寺院的僧人，所以他用这种手段去惩罚周围的人或者说他最亲近的人，那他中共可以考虑到可以防止这种事情继续发生。除了这两个观点以外，我觉得作为中国60多年来他一贯的政策这样，他只要能想出办法，他会想出很多很多，哪怕是暴力或者是残暴的更残忍的手段，会去防止这个藏人的抗议。
我也觉得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与伎俩，他从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喜欢那个栽赃陷祸，把那个所有的就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把所有的罪行呢推到别人的身上。因为他要向那个国际社会要交代，要如果交代的话，那他肯定要就是把自己的就是账赖到那个别人的身上，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我觉得。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副主任桑杰加先生和哲瓦在线负责人汪蒙女士谈论新的藏人非法造炭与西藏的现实处境。欢迎继续收听。就像刚才你们提到的一样，这是中共方面呢对可能用自焚方式来抗议自己的人呢采取的一种威吓。那么你们认为这会对藏人起作用吗？
这非常非常清楚，中共自1949年入侵西藏以来，他一直是暴力的，用武装镇压，靠暴力统治西藏。你看从1949年开始，藏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不要提那个过去那些，从最近2008年开始，想一下，从2008年至今发生了多少起抗议事件？这说明他用这种残暴的这种武力镇压去防止藏人的抗议时，绝对不会起任何的作用。如果他用这种方式，能对藏人能防止藏人的抗议的话，其实59年、58年，甚至后来的一些80年代的那些暴力的镇压可以防止08年这个事情发生。这说明08年发生，而且09年一直到今天为止一直发生这种抗议事件，包括自焚，09年有自焚，然后是今年，而且今年是连续两例事件。这说明，而且甘孜的抗议事件是基本上没有断过，一直在继续，所以说明这种手段对藏人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反而会激起藏人的愤怒啊，反而激起藏人更多的抗议，只能这样。对，
据说西藏政治犯路上登真，还有卓玛加，还有农村汪木等呢，在监狱中长期遭受着中共军警的毒打和折磨，导致他们的身体状况呢，近来已经持续恶化。那么从国际法和中国宪法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狱警可否对政治犯进行虐待呢？
其实这非常清楚，在国际法或者说人权宣言等有关国际上的一些人权方面的文件或者说法律，或者说而且更何况中国它自己的宪法里面和有关的所有的法律非常明确的规定，狱警是没有权利对犯人，当然对一般的犯人都不能去苦刑或者是暴虐，当然作为政治犯更不可不允许去进行这种虐待或者说其他的的苦刑之类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法律是一回事，他所实施的所采取的手段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因此是像西藏的很多政治犯都在监狱里，基本上100%都会遭到虐待或者说苦刑，然后有的甚至满刑释放以后过几个月或者说甚至几天以后他会去世，说明这在对于西藏政治犯在监狱里面的狱警的这种暴力是非常轻非常非常频繁的，而且是这种案例是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西藏政治犯在监狱里面的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对，
我觉得像国际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监狱法都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一切不人道的这样的行为，禁止就是逼关押人进行虐待，为了获得那个活刑而刑讯逼供，这是一种就是侮辱人权的一种做法，这是不应该的，
在法律上是
不允许的。
那么就像之前被再度拘押的西藏政治犯拉卜楞寺僧人吉米加措所说的一样，中国军警呢随意用枪呢指着藏人的头部说，这是专门为你们这些藏人制造的，如果不听话我们就有权利击毙你们。你们认为中国军警的这样一种言行呢说明了什么？
对，这种情况在西藏是非常频繁的，不仅仅是西藏，曾经我看到 中国异议分子，那个他是个律师，他遭到中国警察的拘捕以后，当时他写了他自己的经历，是同样的跟这个事情很接近，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举他的例子呢，他说我把你枪毙了，然后挖个坑把你埋了，没事，就这种状况。那从而说明中共这个体制，它是暴力起家，然后是暴力统治他的人民，更何况对藏人。我觉得这当然对像吉米江图这样的西藏的知识分子和西藏的这种争取权利的这种抗议者是非常频繁的，而且对普通的藏人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个中国当兵的，他说不仅当兵的有这种心态，他说我们可以我们派兵可以把你们全部杀掉，这种情况，而且非常吃惊，这种事情是非常频繁的。中国，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中文老师是个汉人，大概50多岁，他当着全班藏族学生的面，他说我们不把你们少数民族，也不把新疆人，不把你们西藏人，他说我们一个晚上可以把你们全部可以杀掉。吉门江村的这个事件，当然是发生这种情况以后，然后拘捕以后的事情。你说我们作为一个藏族学生在那边接受教育，然后老师坐在那个讲台上对你讲出这样的话，所以这个例子呢，说明这种情况在西藏是非常普遍的。因为这个体制是以暴力起家，然后他用枪支打天下，然后他用枪统治整个国家，所以这种事件共产党本来的本质的表现。所以在西藏这种事件是非常频繁的，也非对一个正常的人，或者说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众来说，这是没办法理解，确实是一种暴力和一种侵犯人权、侮辱人格的一种行为。不过，这在西藏是非常普遍。
我觉得这是一种无视法律的一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民族歧视的表现。就是刚才桑迪加先生也谈到了，这种歧视是无处不在，因为你军队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的，他有绝对的权利，你可以对藏人就是开枪，或者是。有的时候就西藏爆发这个康巴事件的时候，他就上面如果命令你军队开枪的话，那他们就是随意就是像就是藏人开枪，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是，对，每次事件在整个西藏发生什么事件，老是这样，他们马上开枪杀人，好像是对生命，对民众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的价值那种感觉。我就想起那个2008年有人曾经写过，我们的生命不如一条虫，真的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统治国家，每一个共产党国家就是这个状况，他的民众的那种人的那种价值，或者是对人的对待，都是为了他的统治，为了他的权利。但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中共他自己觉得他个人认为这种行为对他的权利、对他的统治和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他不会考虑任何问题，他会开枪杀人，这是绝对的。在共产党统治的独裁政权下面，没有任何的法律，他说什么就是法律，法律是按他的需求去制定的，并不是他尊重法律，而是法律尊重统治者。
那刚刚两位嘉宾呢，全方面的评论了有关境内藏人遭到非法判刑的情况。那么综上所述，你们认为西藏面对着怎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现实处境呢？
就是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的西藏境内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个人呢，因为从具体的描述这些情况的话比较多，所以我自己认为概括成三个方面，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独裁统治，这是无处不在。从政治角度或者是经济文化，全部都是那种独裁的统治方式。所以这个情况当然对于西藏的西藏民众的生活，涉及到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才王母女士提到的就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从政治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去考虑，都是独裁统治。那么这种情况对于藏人来说是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和保存这个民族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那汪文女士，您是怎么认为的？
我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有环境等所有方面都是存在这种现象。现在你看最明显的就是最近 从就是我们从2008年以后说起，从2008年以后至今，有3名僧人因为自焚身亡。问题是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已经恶化，这是很显然的。如果就是像中国政府宣传的那样，如果藏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对这个中共统治满意的话，那不会有藏人以生命为代价去牺牲自己。我觉得这里还是有问题的，这方面是这是提到就是西藏的人权方面，还有这个环境的破坏方面。你看现在对就是在西藏建立什么核武器，还有进行开发矿产的现象也很严重。这方面就是文化上说的话，像境内藏人就是没有这个使用自己原文化的权利。
对，
就2010年青海地区就是发生了这样，全藏区就青海地区发生了藏人学生就是要求保护自己的语言这样的抗议，这就是很显然的。
而且你看非常清楚，以往中共就说抗议者是那些僧人，是达赖喇嘛这些煽动的。那从这个学生，小学学生走上大街进行抗议的事件，说明西藏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一直延伸到小学这个层次。那从而说明西藏境内的刚才汪武女士提到的人权状况恶化是非常显然的，而且西藏文化的危机非常明显，一直甚至到了那些小孩都感受到文化的魅望，或者说我没有权利使用我的语言文字的这种情况，说明西藏境内现实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对于这个民族的生存来说非常非常危机的一个时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副主任范杰佳先生和哲瓦在线负责人汪蒙女士谈论境内藏人非法糟蹋与西藏的现实处境。欢迎继续收听。
那您认为藏人呢，不是指境内外藏人啊，应该要怎样面对像你们刚刚描述的这样一个现实处境呢？
我觉得境内外藏人，从境内藏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现在藏人就是面临的这个环境是不自由的一个环境，没有自己的这个权利。不过就像你刚才就是学生维护自己的语言，这也是我觉得通过这个中国的法律给予你的权利，你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像保护语言啊，你文字啊，这是我们可以，我想境内藏人是可以做到的。但境外藏人呢，我想应该通过那个国际社会给中国施加压力，我认为是这样。
那么我再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讨论到西藏境内的现实状况是非常的严重，这种一个民族的生存已经到了危机，非常危险的这种状况。那现在的情况是藏人又分成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境内藏人在那种统治下，那种暴力的那种统治下，一个独裁政权的统治下，肯定很难做到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境内藏人刚才王木女士谈到的那样，能不能考虑拿起中共自己的法律去争取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生存空间？当然我们非常清楚这是非常艰难的，而且这样的结果也非常微妙，但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想办法在境内藏人想办法拿起中共自己的法律，他人给予你的权利，争取经济文化政治的环境方面的一些生存的空间，争取空间能保持自己民族的特性保存下来，这是一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境外藏人，我觉得境外藏人应该争取国际上的更多声援和支持。然后我也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跟华人的接触，特别是经过华人的接触对境内汉人的一个影响，加大影响，然后让他们了解更多的西藏的真相。在了解真相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华人朋友，或者说在境内的汉华人朋友的一些支持的时候呢，其实当然对解决西藏问题是一个促进作用。然后其实境外藏人 最主要的就是争取镶金金所有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去争取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这境外藏人可以做可以这方面进行努力，可以争取一些更多的就是迈出更多的一步向前解决西藏问题，争取这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为了改善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现实处境，你们认为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要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我个人认为，在当下的情况下，联合国对西藏的这种支持，或者说一个，当然，联合国下属的一些民间组织或者是 NGO 这样的有一些影响，但是联合国直接在联合国是非常困难，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觉得，像欧盟或者是美国这样，甚至国际上的其他组织，其实还有能力去影响或者说影响中国政府，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当然，我上面谈到，其实作为流亡藏人这么多年在国际社会上的努力或者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还是蛮有成果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就是我们与华人的接触和直接跟大陆的华人朋友的接触的这种工作还是比较缺少，所以我觉得不仅在国际社会上争取支持西藏的这种影响，而且我觉得跟华人朋友和大陆的华人朋友进行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像美国这样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其实能影响到，但是根本上大家非常清楚，作为一个西方国家，他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经济角度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在国际上的争取，我觉得还是要靠那些草根，就是去靠西方的民众去影响他的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促进或者推动在西藏境内的人权的改善和整个中国的人权改善。我觉得这是一个步骤。所以我个人啊，对联合国对西藏的一些支持，因为现在的状况来看，它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而他在那边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对这种情况是比较困难。但是总之，在国际上，我们还可以争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海外的华人朋友和大陆的华人朋友，而且还可以像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华人社区的一些国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争取支持的这种和介绍西藏真相的这种工作。然后呢，这个可以去影响中国大陆的民众，然后去影响他的政府对整个中国人权的改善。那中国人权改善可以促进，当然可以促进对西藏人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努力或者说在国际上应该争取的一些方面。
我认为呢，国际社会应该组团前往西藏境内去了解，去实地调查。当然我们不能光靠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我们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
对，我对那个刚才汪女士谈到的，就是国际社会如果可能的话，组建一些考察团去实地的考察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但是当然能做到，这是非常好的。那这离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是要在争取对民间的对国际社会的支持的这种角度上争取各组织，或者说欧盟啊，或者说像其他组织过去推动这种能将来有一天可以做一个代表团去考察西藏人权的这种可能，这种是对改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或者说迫使中共改善西藏境，缓解西藏境内的这种严重的这种紧张局势，我觉得会有影响的。对，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时事评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副主任桑杰佳先生和哲瓦在线的负责人汪木女士参与本台的节目，谢谢。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的雷。